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1月14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中国升级了骂日本的声调，新华社什么的全面开始给日本来了四问啊，这个一会儿给大家说说啊，这是一个壮观的景观。另外今天呢，跟大家细聊聊这个爱波斯坦档案门，现在这件事儿呢变得非常的复杂。首先第一，非常意外，下周就表决，不原来说的是下个月吗？怎么一下下周就表决了？这里边出现了一个情况，导致现在有点挡不住了啊。这是这条线，另外在那条线呢，民主党人手里有爱波斯坦原来的那个遗产委员会的律师给他们的很多的信件，他们在报更多的信件，在这里边已经和俄罗斯已经都连上了。另外在这边川普的反应呢，川普竟然在白宫的战情室，战情室什么概念？这是打仗，那里边是高级保密啊，那密封啊，这是讨论军国大事。你想当时击杀本拉登，奥巴马什么希拉里他们一帮人就坐在这个战情室里，当时看现场直播，那相当于什么情况？过去的白虎节堂，那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在那商量这件事儿，你就知道这件事儿在白宫已经到了一个什么高度。这件事儿呢，我仔细的理了理，我找到了一件事儿的转折点。原来不说公开吗？怎么突然又改变成掩盖了？这里边是有一个转折点的。同时呢，昨天我们讲，当时拜登，你明明有这个一大堆东西，那你为什么不用它来打川普呢？这里边呢，哎，在这个转折点里，好像能够把它给解释通。当然，最后呢，现在还有人啊，为这件事儿呢，在辩解了，说这里边牵扯的名人太多，为什么几任总统都不下功夫查呢？因为这查可能会动摇国本，涉及到国家的大局啊。这所以说呢，这事儿不能公开，不能往下查。这事儿啊，正好有朋友对这件事做出了一些批驳，也推荐给大家，很有趣啊。说到现在呢，原来我们一直在观察中美贸易战，现在基本也就这样了。那个大协议，美丽大协议肯定是没有了，那后边呢都是啊，形成了一个恐怖平衡，在稀土啊、芯片啊、包括农产品这方面、能源产品方面，可能有一些小的进展，一些零敲碎打，那大的就没有了。那我们一直给大家讲，这边踏实了，欧洲和美国也踏实了，那下边中欧之间的这场贸易战差不多就要开打了，因为两边也是严重的贸易不平衡。那今天又出现了一个动作，现在应该已经说明这场贸易战已经悄然开打了。他倒不像川普那样举着个大板子喊口号，实际上已经上演了。说到中日之间呢，那中日之间现在都这样了，那下一步大脱钩马上也会上演了。最后呢，给大家介绍央行的新数据，社融数据，包括居民贷款，包括企业贷款，全都趴下了，说明呢中国经济现在已经开始全面的躺平。今天联合早报有这么一篇报道，在中国连医生都吃不上饭了，都混不下去了。我们知道医生在很多国家那是很高尚的，收入很高，地位很高的一个工作呀。现在连这帮人都混不下去了，你说这情况怎么这样了？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这回是福建省泉州市公安局，他们呢开始通缉谁？台湾有两个网红，一个叫八囧，一个叫陈柏源。前一阵大罢免的时候，这两位呢是非常的活跃啊，不抗中保台嘛，一直讲这方面的内容。那现在这两个人啊，要现在 征集他们的违法犯罪的线索，说这两个人长期散布分裂国家的言论，他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然后来了啊，泉州公安呼吁广大群众积极提供线索来举报，对有重大的有功人员啊，这个泉州市公安局给5万到25万人民币的奖励，来举报这两个人。这是一个新的动作啊。首先这事儿呢就非常的无厘头。哦，你先定罪说人家分裂国家，然后呢先通缉人家，标明挂号，然后你让大家提供资料，提供情报，让大家举报他。那你手里到底有没有充分的罪行啊？你有没有证据啊？你没证据，你凭啥通缉人家呀？我先定了你的姓，然后呢让大家再举报凑材料，这全世界还有这么办案子的，哎，在中国什么都可以了。现在来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啊。这也是最近整个的这场文攻武赫的这场大戏，公台大戏，我一直讲已经开始了。一开始呢先做舆论的铺垫啊，先做一些前期的准备。现在正在序曲阶段，电影电视剧啊，原来把抗日神剧现在全部转向，把所有的资源都放到台湾问题上，然后这里边呢拉拢台湾的这些网红，像馆长这些玩意儿，同时呢在国民党这儿下了大功夫，在那什么中天电视台啊等等，包括那几张臭嘴啊，在里边啊在台湾散布这些言论啊，现在呢他们在这方面是还真的是有所进展，然后对这边呢就开始恐吓，就开始进行定点打击。他们在中国国内也这么干，这个招数叫掐尖儿，盯住重点的人物来进行攻击，进行恐吓。前一阵是那个沈博阳，现在呢把后边这两位，一个八炯一个小陈，哎，这都拿出来进行定点的攻击，掐你那个尖儿来震慑整个台湾社会。这次来这个势头可不一样，不是以前啊，不那么多台独分子啊，包括一些媒体人都让他们给列到黑名单里边，那也没咋地啊。哦，这次情况可不一样，那沈博阳本身也是非常紧张的啊。我认为这次他不会只停留在口头的恐吓上，下一步他一定会有实际的攻击动作，让台湾啊，比如说说到台独啊，或者是捍卫中华民国、捍卫台湾主权，这些人让这些重点标志性人物，我让你们人人自危，噤若寒蝉。这是台面上的，那剩下不在台面，大家更不敢惹这事儿了。好，让这么一个恐怖的大家伙点你的名儿，他的黑手在全世界无处不在，谁敢惹这事儿？就让你们不敢说不敢动，现在要的就是这么一个目的，这是整个这场大战略里边的一个小分支。现在呢他们还在啊，这个真在进行啊。简单说说韩国那边老尹情况是不好了，那这边这李在明呢，既然我们一直跟大家介绍韩国，这个线也别断了，咱们就看看这位李在明干的怎么样。最新的一直给大家介绍一些民调，这是另外的四家民调机构联合发布的这个民调显示，我们就仨嘛，一个盖洛普，一个 Realmeter， 一个就是这四家，就这三条线。这条线的民调呢是李在明的施政好评率 61%， 差评是 29%。61在他这个系统就很高了，和两周前相比上升了5个百分点，时隔两个月后再次超过 60%， 差评率跌了6个点，很高啊。在全世界现在我要是知道的，现在民调能有这么高的，一个是这边的李在明，那边就是高市早苗了，就他们俩就上六上七都到这么个地步，在全世界是很罕见的。李在明比高市早苗还早跑了一段时间 按说应该现原形了，现在应该是有一些问题，有一些争议吧。嘿，人家居高不下，一直在六成以上，这是很罕见的。啥情况？中间选民全在这边呢。那说到这个党呢，他这个左翼政党支持率42，那那边那个老尹他们那个党呢21，下滑了4个百分点。所以说在韩国那嘎的地方，右派全面翻车。下边咱们说说日本吧。中共呢一开始是开骂，结果这两天呢骂的越来越正规，骂的越来越高调，那现在已经走到了国家级的开骂，现在是非常正式的了啊。外交部呢，外交部发言人啊，他们搞了经常搞这个回合嘛，他早就准备好了这篇稿，然后安排一个记者问，这一问啊，所以我就有机会来说这些事儿嘛。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啊这个一个啊一个认真的一个稿子了，我不会给大家全念啊，他就是首先啊说呢，这个告示早苗就说那几句话，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啊，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挑战中国核心利益，侵犯了中国主权。嚯，他说啥了？就这么严重？哎，这这么严重，日方必须立即纠正，收回你的恶劣言论，否则一切后果由日方承担。把这话你给我收回去。高氏那天说了，我不会收回去，现在你必须给我咽回去，不然跟你没完啊！这是公开发出了这样的恐吓。然后呢，给高氏早苗给日本政府来了4问，说你现在提什么存亡危机事态，启动你的集体自卫权啊，我们要打台湾你就急了，你究竟是何居心？第一问了啊，第二问，是否要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什么叫军国主义啊？他现在弄不明白了，他啊，人家要搞军国主义覆辙，是否要再次同中亚、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为敌？是否企图颠覆战后国际秩序？上来给来了这么4问。那我要是高氏早苗，我也问问你，你我用同样的4问，我也问问你，你是不是要重蹈军国主义覆辙呀？你是不是要和亚洲人民为敌呀？你是不是要颠覆战后国际秩序啊？哎，他给人来了4问，最后呢，就来着这么一句啊：如果日方胆敢武力介入台海局势，将构成侵略行为，中方必将迎头痛击。把话给撂在这儿了，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玩火者必自焚啊，非常完整的这么一套说法啊，你听着当然像那种文革的语言，但是现在把告把调子已经拉高拉满了，现在已经到了国家级的顶级，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那是外交部发言人呢，那没完，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召见了日本驻华大使，就高氏早苗涉华言论提出严正交涉，然后说到啊，你这什么露骨的挑衅言论啊，暗示可以武力介入台海问题，性质影响极其恶劣，如果还不思悔改，不撤回你的错误言论，那我们一定不答应啊。这又是那番话了，当然他那4问严格讲没有任何的道理了，你那4问你也不沾边，什么叫军国主义啊？人现在好好的，人家就军国主义了，他就这么瞎骂啊。但是呢，这你能表明中国的高层现在已经对日本给定了调，给定了性了，那日本肯定不会收回，那不收回你下一步要怎么办呢？他总会有办法，一会儿我们也猜一下啊。那你光骂这也没用啊，这东西能谁怕你啊？来了，鞍山舰、临沂舰、东平湖舰这3艘军舰搞了个3舰编队，在11月11号穿越日本海峡进入到西太平洋。那你说这东西 侵犯日本领海，那倒没有啊。但是呢，这三艘舰从日本边上就过去了，那日本呢也赶紧派船在旁边看着啊，陪着他们一块走。那去了他还得回来呢，回来大概要在日本这儿绕一圈，就大概这么个情况啊。这很厉害，弄不好过一段时间，原来就是经常上演的中俄战斗机或者是轰炸机在这儿大概要飞一飞，联合要飞一飞。光中国自己他觉得自己分量还不够啊，因为你背后有美国嘛，那我背后有俄爹呀，哎，我叫上我俄爹，我们两边一块在这儿飞一飞啊，恐怕呢这些事儿都会上演啊，有实际行动啊。那在民间呢，民间现在已经开火了，当然看着还是略有节制，但现在已经是开始往上安排了。热搜这50条里，刚才我看到已经有5条了。啊，他说什么石破茂批高市早苗啊，高市早苗开始反省等等的吧，啊，现在已经上了5条了，我不知道此时此刻啊，两三个小时前大概是5条，这可以了，十分之一了，这可以了。雕盘呢，那雕盘肯定得说话了，他得冲在前边，哎，他发文说，他这么说，说中国砍入侵者头颅的战刀已经磨得十分锋利，日本军国主义如果愿意来台海为我们祭刀，我们将成全他们。来了啊，这就把薛建的那番话他又给来了一遍，又往上拔了拔高啊，他得冲前边，现在呢这就开始了。但是我仔细的观察了一下，我也问了问墙内的弟兄，给我一个印象和感觉，这次事件呢，日本本来也没说什么，那到这儿呢，嚯，这帮人就开始上纲上线，就开始来这个了。是因为你要砍人家脑袋，要砍人家首相的头，你自己惹的这档子事儿，人家轻声细语的说了那么两句，也没咋地呀。嚯，他们这儿就集体风暴了。但是我问了问墙内，好像在民间，在微信圈里边，包括很多的小粉红，对这件事儿好像并不怎么感兴趣。不像以前这一山大家拿着 U 型锁就出去砸日本车啊，也不看着疑似日本人上去先来两下，好像这次人们对这件事儿很冷感。你想这帮人连双十一都没兴趣，对这事儿饭都吃不上了，天天回家就方便面泡榨菜，你说最后出去跟你干这个去，现在人们对这事儿好像也不怎么感兴趣啊，这是目前的观察了。那日本方面呢，你现在看高市本人包括日本政府好像已经不再理会这件事情了，当然他民间的舆论依然沸腾，这里边跑出一个不恰当的人物了，那就是前首相石破，他婉转地表达了对高市的不以为然。听他是怎么说的，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之前历届政府都避免就台湾问题发表明确声明，只是说呢，那啥意思，为什么以前都不明确它呢，那大概意思就这件事儿就应该这样处理，他这好像是留下了一个传统，那大家呢都保持这个模糊啊，保持一种沉默，那以前都这么干，那好像这件事儿就应该这么干，他是这么说的啊，他就说了，那你现在给挑明了，那这件事儿好像就不应该这么干，这是他婉转的一个说法了。哦，这段话完了以后，在这个新闻下边那个留言是海量的呀，日本民众对石破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和批判，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个，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不让你干了，为什么让他干，就因为你是这样的，我们不要这样，好把老石破给骂的，他不敢圆圆了，这很有意思啊。另外呢，还出现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这是产经新闻的报道，说日本政府内部正在研议修改自卫队法，他们要改什么呢，改军队官阶的名称，要把官阶的名称，那你凭啥改啊，你这不是要军国主义吗，没有，我们是要和国际的标准来接轨，那怎么改呢，那就是我们原来电影里看到都很熟悉的了，现在的一左将恢复成大左，一卫 改回去大尉。那幕僚长呢，那当然就是大将啊，大将是中将少将啊等等，就又回到，然后是大佐什么少佐中佐，是什么猪头小队长，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些，他又回到那个去了。日本政府内部正在研议这个，这是很严肃的，这个很厉害啊！你别看改这个，这为了和国际我们就接个轨，按照国际惯例走，这有什么呀？嚯，日本这也是鸭子划水的一种，要把战败后对这个军队管制束缚的这个特殊的枷锁把它给解了，要重回正常国家之路，这不是一个名称的改动，这是对整个这个军队无论是在他的精神上和制度上的一种重生。那大家乐意吗？在自卫队内部，那现役军官们对这项改革表示高度的欢迎，认为这个能提高士气，另外呢我们也能和国际的军事合作啊，也都比较顺畅，因为国际互相也是要敬礼的，你什么情况，我是上校，你呢，我也是上校，哎，咱俩握个手互相敬个礼，你什么情况，我上校，你我上尉，对不起啊，赶紧给我敬礼。他国际上这个军衔也都是有统一的一个标准的，但日本这个呢就没有这个标准，所以说人家从这个说法为出口，人家要改，整个要改造这个日本的军队。好家伙了，这东西可大可小，你分你怎么解释了，反正够厉害的啊。简单评论几句，首先第一条，为什么中国这次一触即跳，上纲上线，什么情况？这是在借批日本，实际上他们在展示自己一定要拿下台湾的决心，提前敲打日本，拿台湾这件事儿，那就是不用说了啊，你还要从中间插一手，不行，我警告你，日本不要掺和，同时这也是在警告美国，你就读他新华社下边的这个啊，这些文革的这些语言，实际上他们要拿下台湾这个决心是非常强烈和坚定的。那作为日本人，作为美国人，他们都知道了啊。我还是那句话，我就是为什么不明白，为什么有一部分台湾的弟兄们就是不信这个。这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你仔细读读人家新华社说的这些东西啊，这都是很清楚的。说到第二点，完了，经过这个回合，中日关系彻底陷入到冰冻期。那整个亚洲前一阵儿，李强啊什么的跑了好几趟嘛，去釜山，中日韩啊什么的都在这儿谈，下一步都有安排的呀。三国首脑峰会啊，下一步我们要怎么搞地区合作，他们又搞了很多东西，到现在为止全部喊卡。前一阵儿布局的中日韩峰会，这些合作到此可以这么讲吧，全部告吹。那两边已经紧绷到这么一个地步，我相信日本夹在中间的这些生意人、这些商人会加速脱离中国，那就奔越南呗，奔这些国家呗。所以说这一两年整个脱钩的趋势会非常的明显，两边已经斗到这么一个地步，那日本肯定是不会退的。而且你看了没有，军队都在改制啊，人家干嘛呢？你没看一说到核武器，他把那三原则都要给吃了啊！前两条不拥核不制核，这个没问题，但是我存核这你管不了吧？那美国的军舰到我这儿来给我提供核保护伞，这是日本要的呀，对不对？那日本军舰、美国军舰来了，这你没辙吧？所以说，或者是在我的外岛部署核武器，这你管不着吧？因为你对着我，我也对着你嘛。所以说这个，那你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两边好得了吗？所以说夹在这儿的日本商人们准备要跑吧。那下一条呢，我们就有一点展望了。那中国不能骂完就完了，按照中国，按照习近平他们那个脾气，我一定要让你服，他会不断的往上加码，直到你屈服。 原来你比如说跟澳大利亚跟哪哪他都是这么个角色啊，他一直往上加，直到把你弄服了为止。那这次下一步要弄哪儿？大家说哪儿？钓鱼岛嘛。所以说我这么判断啊，中国可能最近会搞事情，在钓鱼岛那儿可能要有事情发生。我相信作为日本政府，他们也会有这个判断，在那儿呢要啊做一些约束，不要擦枪走火，不要被他借机闹事，把事情给挑大。所以说下一步呢，中国是一定要在一个点上搞事情，钓鱼岛是大热点啊。那下边说说乌克兰的焦点在哪儿呢？波克罗夫斯克。今天的《纽约时报》写了这么一篇东西，写的比较中肯，说现在乌克兰又面临着一个残酷而熟悉的选择，到底是撤退承认失利，还是挽救生命，还是继续抵抗？因为在这之前已经有三次了，比如说第一个马里乌波尔我们都知道嘛，后来是巴赫穆特，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是哪儿来着，阿夫迪耶夫卡，也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在前边巴赫穆特包括马里乌波尔等等，乌克兰都选择了死守，但这些城市呢还是最终沦陷，被莫斯科给攻占。那现在有确实有一方讲，适时的撤退，保护有生力量，能够挽救这些士兵的生命，因为现在的结果看大概已经守不住了，那你何必还为了一些政治的目标或者是脸面在这浪费这些宝贵的资源呢？尤其在这儿有很多的老兵，这都是乌克兰军队未来的主心骨，这个是很严重的啊。因为到现在双方都已经，俄罗斯那边它有很多的轮换啊，乌克兰这边的轮换的部队已经上不去了，因为后边的交通线各方面都被敌方所覆盖，已经很难再往上补充了，前边的人已经很疲劳了。那目前什么情况？俄罗斯已经控制了地区1/4的土地，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他们还在北侧那一块守着一片，1/4已经都在人家手里了。泽连斯基承认波克罗夫斯克形势严峻，但也表示乌军的兵力远远不及俄军，1:5是这么一个情况，但他还没有表现出准备下令撤退的迹象。总司令希尔斯基也一直在波克罗夫斯克周围啊，在那儿一直在那儿跑，在那儿指挥啊，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了。最惨烈的之前那几个城里是巴赫穆特，巴赫穆特守了大概6个多月，在每一条街每一个街区甚至每一个建筑都爆发了激烈的争夺，到那儿呢也是巴赫穆特乌克兰损失了10,000多人吧，俄罗斯是5倍。那俄罗斯他不怕死人呢，他很多都是从监狱里弄出来的囚犯，还有在国际上招来的雇佣军，那时候还有瓦格纳呢啊，在巴赫穆特还有瓦格纳，当时那帮人不怕死啊，那死人他也不死他们自己的人一样啊。阿夫迪耶夫卡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乌克兰也损失了几千人。那现在这事儿怎么办？非常的残酷了。我刚才看到了泽连斯基最新的讲话，他原文是这么说的，任何撤军的决定都是前线军事指挥官的事儿，没有人强迫他们为了废墟而死，我会支持我们的士兵，特别是那里的指挥官，支持他们控制局势，否则对我们来说代价太大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士兵。大家听明白了吧？准备撤了啊，这个地点呢基本没希望。所以说坚守了这么长时间，顶了这么长时间啊，现在看呢，在双方这么对子儿这么拼人命的情况下，乌克兰是打不起的。所以说看了吗，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士兵，应该是说清楚了。这两天这个地方丢了，我认为这个不令人意外啊，给大家推荐。另外说到呢，那G7 外长会议在12号会议完了搞了一个联合声明，咱们听听这个大国俱乐部的说法。他们重申了对乌克兰捍卫领土完整、生存权利、自由主权和独立的不懈的支持啊，当然 G7 就包括美国，包括卢比奥嘛。那可是前一阵儿，这不是联合国那儿也报吗，在年底的整个的年度的决议里边，他们要把这领土完整什么的要给去了。那在这儿呢还是承认了。然后我们讲呢，迫切需要立即停火，以当前的接触线作为谈判的起点，坚持国际边界不得以武力改变的原则。我们正在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力度，并探索针对资助俄罗斯国家和实体的制裁措施。这里边谴责朝鲜和伊朗给俄罗斯提供军事装备，谴责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和军民两用部件。中国是俄罗斯战争的关键赋能者，这是 G7 啊说到的这么一个情况了。另外呢，我们也正在讨论融资方案，包括利用他们扣押的俄罗斯主权资产来支持乌克兰。另外谴责对能源设施的攻击啊，支持对俄罗斯的乌克兰的能源安全。也就是 G7 呢对这件事还是表了个态。那当然就问到卢比奥说，那你下一步制裁将会怎么制裁呢？卢比奥呢他是这么讲的，我们能做的基本都做了，你看这大公司我们都制裁了嘛。那下一步呢，下一步我们只能对现有的制裁扩大一些内容，比如说影子船队啊等等。所以说现在他们大概也不会给大杀器，现有的制裁还有银行什么的，他不会扩大规模啊。美国也就这样。路透社有一个报道说到中国，中国增加了沙特石油的进口来替代俄罗斯的石油，因为沙特下调了中印两国的石油价格。你们买俄罗斯油不是便宜吗？有折扣吗？那买我的吧，我也给你们折扣啊，就这么个意思了。说现在呢，中俄两国还是认的啊，他们准备呢拿沙特作为替代供应商。说11月份中国从俄罗斯海运进口的原油量，就到现在为止每天已经降到了 92.6 万桶，10月份是多少呢？145万桶，现在已经下去了三分之一吧，去了三分之一，这可以了。然后呢，对沙特的原油呢，原来是120万桶，现在增加到了178万桶，也就是涨了也差不多是三分之一。这个管点用啊，应该说他们美国最后的这个制裁是有一定的作用。来，下边说说委内瑞拉。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军方正式向川普提出了委内瑞拉的行动方案，非常完整的一个行动方案。美国的高级官员向川普汇报了在委内瑞拉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包括地面打击，但是川普目前还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现在看到呢，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已经进入到了该地区，和驱逐舰战机特种部队会合。到现在美军已经空袭了至少21艘涉嫌走私毒品的船只，击毙了超过80名的嫌疑走私者，其中有两个人幸存被遣返回国。那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去了这什么状态？目前美国在委内瑞拉沿海投入的军队的规模已经超过了阿富汗战争时期的规模，比那场战争的规模现在都已经大了。实际上人数并不是特别多，2万多人，但是整个的杀气摆在那儿，他的家伙事儿摆在那儿，嚯，比那时候还猛了。人没有那时候多，大概2万多一点。那委内瑞拉摆了个什么盘子呢？那一看对方都这样了，一看福特号航母来了，那天马杜罗这不是讲了吗，20万军队全部给我开练，48小时军事演习，严阵以待。但现在呢，路透社做了一个报道，他们搞到了委内瑞拉政府的一份文件，这里边讲呢，面对着美国即将上演的空中或者地面打击，马杜罗怎么应对呢？我们要搞游击战来进行长期的抵抗。 在长期的抵抗方案中，他们设定了全国280个地点，把全国切成了280块，来部署小规模的作战单位，进行破坏、骚扰和游击式的战术。开始没有？开始了。这280个地区，他得有地方藏军火、储藏军啊、枪支弹药，那游击队他得有家伙事儿，现在就开始都在安排呢啊。那未来这些人进了丛林，或者是跑猫到哪儿，那里边他又提前把军火装备都已经都搁那儿了，甚至吃的啊、食品、什么药品，人家提前都开始安排了，就准备这280个基地未来跟你打仗了。然后在这里边呢，有什么政府情报部门、亲政权的民兵和武装支持者都被纳入到了这个计划，用来制造整个未来国家，比如说主要城市的一些混乱和不稳定，要搞这些东西了。啊，正面我肯定打不过你，我的装备也不行，人员训练各方面稀里哗啦，但我游击战，我捣乱，这个我在手啊。我拿手啊，这所以说搞了280个游击区，我要跟你纠缠，这是马杜罗他们的思路。到这儿呢，咱们做一点评价啊。首先第一点，从目前看，就看今天啊，川普好像对这个爱泼斯坦档案门的进展反应非常强烈，对他的情绪各方面的打击强度是非常之大的。当然人们也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投入，你为什么这么动感情啊，但那里边你不是四无人员吗？你那么着急干嘛呢？他好像受到了很大的精神打击，好像特别怕这件事儿公诸于众，他特别怕。所以说呢，汲取前面几次也有过几次这样的时刻，川普呢都会找一个大事件来转移这件事儿的视线。当然现在我们首先想到的会是乌克兰吗？给乌克兰点好东西、硬东西，或者是对俄罗斯再狠点，那现在看不像。因为在最新公布的信件中，把川普和俄罗斯给勾了起来。俄罗斯现在已经在爱泼斯坦的事件当中了，好像人家拿着川普的致命短处呢。我们之前好长时间不就都特别怀疑吗？你说一个俄罗斯现在都那样的一个破落户，作为一个世界最强国的美国，最伟大国家的总统，一见了他怎么就软了，怎么就有点牵着人家什么的似的，不知道是谁也不能明白这种情怀是什么。现在呢，人家在这事儿已经把他给勾上了。那不可能在乌克兰搞大事件，那会在哪儿呢？那会是谁呢？之前给大家分析过，很明显现在就是委内瑞拉。一呢是难度不大，那还不爆锤啊，这个那还不了手。第二呢，名利双收，利益是巨大的。在名方面呢，打倒一个独裁者，让诺贝尔和平奖当总统，然后国内的民主派反对派最后执掌政权，这我一下太好了，我打了一个独裁的土围子，对吧？我最后呢，对世界是有贡献的呀。所以说又有名又有利，所以说现在看呢，这件事不能算战争啊，这他给起了很多的名字呀。那原来你凭啥打人家呀？那发动战争你得有个说法，原来叫什么呀？伊拉克是因为你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违反了联合国的制裁规定。当然了，以这个为借口进去了，打完了门儿没找着啊！最后呢，这事儿弄得小布什和布莱尔俩人也挺难看的。这那是个开战的借口。第二呢，叫什么俩字儿？反恐，这就够了啊！我怀疑你那儿有恐怖主义，我就可以灭你。这后来打阿富汗嘛，那现在干嘛呢？反毒或者叫打毒？哎，你那是毒品基地，我要灭你，这就可以开战。所以说呢，无论如何不用各方面的师出有名有利有名，那现在看这件事呢，现在是最大的一个可能性啊，那就转移焦点就打你吧。那就说到具体的杀法，具体的打法。那现在面对着委内瑞拉，刚才说人要打游击战这么个情况，那你怎么办呢？ 最理想的杀法就是斩首领导层，对吧？就像以色列干胡塞、干伊朗啊，把空军连锅端什么的弄什么珍珠党啊，一人发一 BB 机什么的，现在可能来不及了，就是斩首领导层，然后扶植反对派上台，然后我不管，就你们自己弄，快速精准的结束战争，斩首几个领导人，代价最小，效果最大，这就是以色列的现代战争的杀法。乌克兰呢，给世界展示了一个无人机的打法，那以色列呢，就展示了一个让领导先走的打法，这都是现代打法。那最烂的打法是什么呢？这以前都实现过好多次了，炸对方的重点城市、重点军事设施，然后派什么空降部队或者地面部队去占住几个要点，完了呢，然后就陷入到无休无止的游击战。最后反对派呢，你毕竟你是带着美国人来打我们呀，你也不得人心，最后这个县政府、独裁政府随时可能会死灰复燃，这个已经重复过太多次了。那最后怎么着，这场仗就彻底打烂尾了。像之前的越南、后来的阿富汗等等的吧，它太多次了，咱们就不用再回复了。所以说呢，如果擒贼不能擒王，我不知道这次他如果想干的话，国防部刚刚给川普的那作战计划里边有这个没有啊？那你说斩首这件事儿不难吗？不难，你得看以色列人家平时下了多大的功夫，哪儿那么容易就斩到手啊？你说人家把那空军司令部全端，那是把里边的邮件、把你们的通信全部都渗透了，召集开会，摩萨德召集他们开会，一帮人来了，开会说什么呀？不知道，你不是说开会吗？都不知道，导弹就进来了，你不知道，我告诉你。所以说那是有大量耐心细致的前期工作的。所以说美国在委内瑞拉有这个势力吗？现在不好说啊，咱们不知道。来吧，说说以色列。以色列有一点最新的进展，总理办公室表示又收到了一个啊，最后四名扣押在加沙人质之一的遗体，现在还剩四个呢，又还回来一个啊，现在还在确认身份啊，现在已经运回来了，现在还是在汉尤尼斯找到的。那现在还有三名人质的遗体，当然这个还没确认了。那以色列还在指控哈马斯，你现在没有按照时间计划，第一阶段你早就应该完成了。和哈马斯也表示，我们这儿有见证啊，那边有埃及，这边有卡塔尔，经过两年的战争，你把我们这儿都给平了，很多遗体都埋在瓦砾堆下，我上哪儿找他们去？我也找不着啊。所以说你理解吧。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呢，哈马斯在利用这个借口在拖延，我也没说不给啊，隔十天半个月的我给你一个，你就不能打我吧？然后再过十天半个月我再给你一个，你还不能打我吧？我多少有进展嘛。他用这个事这件事呢，再往后拖时间，再磨洋工。你想他不想交枪不杀，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他不想吧，他再往后推啊，那你也没辙啊。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到这儿呢，美国政府开门了，那到这儿我们就可以盘点一下这43天的关门事件。虽然开了门，但这场闹剧留下了一地的鸡毛，情况还是很严重的。首先作为川普本人，今天我看到美联社新出了一个川普的民调，就这件事儿闹完这40多天，川普的民调支持率还剩 37% 了，是美联社跟谁做的这个民调，反对的是63吧，是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那到目前为止综合的民调呢，这不是有做大盘的吗？停摆开始之前，川普的支持率平均数是 41%， 反对是 54%。 那到现在为止呢，平均的支持率现在已经跌下了 39%， 38% 点多啊，等于掉了将近三个点，就这场停摆。那反对率呢，刚原来是54嘛，现在呢大概在58上下， 有这么一个上下的摇摆啊，五十七八啊，它是一个平均数啊，等于原来在停摆之前、关门之前，川普的支持率是-13，那现在已经到多少了？现在是20，原来是-13，现在是-21点几，等于涨了将近8个点。啊，是亏的挺大的。作为川普本人来讲，在这里边这一保他压错了啊，成功的被民主党那帮老油条让人给耍了啊。最后呢，人家该得的都得了，你啥也没得着，最后反正都在你治下嘛，最后的责任都由你来负。现在呢，有超过500万旅客受到了延误或者是航班取消的影响，现在经济成本造成了至少92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白宫经济顾问讲哈塞特说 GDP 吧，就是这四季度大概要打下去 1.2 个百分点，然后可能没他说的那么多，大概打下去一个百分点是基本有了。特别重要的是联邦的统计系统遭到了硬伤，也就是今年的数据可能都不行了，因为十月份甚至连着11月份的就业和通胀的数据没统计嘛，就没有了。这个对美国一个商业国家来讲太重要了，因为大家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商业机构，大家都是依照着这些可信的数据，以行之以年的数据在做决定啊。那现在这个呢没有了，那你还说啥呀？另外43天的经济数据全都给延迟了，零售、工业产出啊、贸易数据、联邦预算收支，现在都找不着数据了。这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一个硬伤，导致整个今年的数据都合不了笼了，这个就要了命了。另外呢，有70多万人啊，他当然还行了，总共有140万员工受到了影响。啊，有将近70多万员工放了无薪假，会补工资，但是这里边有一些分包商啥也没有，有很多外包的嘛，那就没有了。国防和关键基础设施项目就这一个多月全停了，科研系统大规模停滞，公共服务全面停滞，这里边有护照、签证、税务、移民案件审理等等全停了。另外呢，消费和企业活动在短期内也受到了打击，这对 GDP 也没好处了啊。另外呢，整个的政治的这种撕裂就导致这才几天啊，你11月份通了就到1月30号啊，到1月31号，那2月1号有可能还再次停摆呢，这次拨的钱就到1月底，那下次风险非常之高。另外全球对美国的政治包括对美国财政的稳定性的信心现在在下降，弄不好3月以后你又来，这没完了这个。另外呢，4200万人啊面临着饥饿的风险，消费者信心指数崩盘了，达到了有这个数据1950几年以来的最低啊，对老百姓的信心有打击。另外非联邦就业掉了6万人，联邦承包商和中小企业现在呢，因为他们没有补发工资这一说，他们这次损失惨重。州和地方的预算的压力现在也在加剧，因为和联邦的一些联合的一些基础设施和社会项目都停了嘛。另外这个说到保险啊等等，包括一些医疗啊、食品安全这些东西全都停了。所以说这次整个的这一地鸡毛啊，这政府是有用的，不是说这政府可有可无，这政府关门了，你想对这么多方方面面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别玩啊，这实际上只是续命到了明年的1月底，就这么点钱，到明年1月底那人家那儿随时民主党那边会开火，还不让你过，他人家会评估这件事儿行不行啊。所以说你全面执政，你就有全面执政的包袱，因为你要全面负责嘛。所以说这件事儿啊，这是要了亲命了。下边我们花点时间说说这档案门。 下周表决，第一个标题。众议长啊，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本人证实，在218名议员递交了解除议事请求之后，就那个解除文件的那个要求之后，他会在下周国会复会的时候安排对爱泼斯坦档案进行披露的投票。当然他在讲话的时候也讲，我反对这项法案，他和川普一样认为这是一个民主党的骗局，但是他表示我们下周一回去就会把这项议案提交给全体投票来表决。那是下周一吗？不是啊，我查了一下这句话的语境，因为下礼拜一他们就正式上班啊，是下礼拜一回去我们就开始啊，不定是下礼拜几呢，但下礼拜这件事儿一定会表决。那为什么这么快？原本说的是12月初嘛，整个众院435，过半是218，那现在要求公布档案的人数刚好过半，为什么不能拖了？不能像不给人家宣誓那样再继续硬凹，在那儿熬时间拖时间，为什么不行了？因为现在这些议员就这218人同时在威胁，如果你要拖延在里边使坏，我们就动用这218票立刻罢免议长。你别看这218签字是为了公布档案，那你现在我们再使一些招数吧挡着，那我下一步就罢免你。结果约翰逊在压力之下退缩了，下礼拜就办这件事儿呢，是这么给逼出来的啊，是这么给逼出来的。那现在川普呢，把司法部长、司法部副部长、联邦调查局局长这几个司法高官叫到白宫战情室，一块儿来商量对策，试图阻止此事。在白宫发出了全面的施压之后，约翰逊议长呢也极力的在反对掩盖此事，但最终在那个218票要弹劾他、要把他给废了的巨大的压力下，最终他拦不住了，导致这个投票比预期要早得多，早了半个月啊！这个必须跟大家解释清楚。那 Politico 做了一个报道，说川普呢刚刚威胁那些投票要求公布爱泼斯坦文件的共和党人，但议员们讲，我们并非要确定川普有罪，我们不是针对你的，我们只是要公开这个。但是原文，他却极力表现得像一个有罪之人。我们并没有针对你，但你为什么好像你在这里边你好像有罪一样，你为什么这么表现呢？人是这么说的啊。有一位共和党众议员讲，说他们已经内部开始出现分歧，说很多人私下承认，一旦这个透明法案提交众议院表决，作为共和党议员是不可能投反对票。为什么？这会被记录的，这个东西拿到明年的中期选举里，这会变成你人生的一个污点。 Politico 呢证实了这种恐慌的情绪，他的原文说，共和党参议院共和党人正严阵以待，准备应对在爱泼斯坦档案投票中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倒戈，他们认为有这种情况啊。现在马西他们搞的这个法案即将获得整个这个通过啊，整个众议院的通过，现在连川普的最忠实的拥护者也知道他们并没有办法来阻止他，这是这个报道的原文。继续讲，如果这种势头持续下去，众议院将通过这个法案，那下边的参议院也会通过，但最终他们就会面对总统的否决，但他们也可能无法维持这个否决。川普肯定也不同意，他又会转身去做参议院的工作，但是参议院这帮人也不会支持的。他是这句话是这个意思。那这件事儿，法案的发起者马西在媒体上呢，他说了这么一段话，说这一次的投票记录，他对这帮议员讲，同事们讲，会比川普的任期更长的留在你的档案里，一直到2028甚至是2030，到那时候当人们问你 我们怎么能相信你呢？你在2025年包庇了一个恋童癖，到那时候你怎么回答？
哇，
他就已经认为他是恋童癖了，这是他原话啊。这马西呢，现在在媒体上这么讲。现在说呢，尽管共和党完全控制了国会，但是还是有四位共和党人搞了这个请愿书。大家别忘了啊，这件事儿是由一个共和党人发起的，就是这个马西。民主党人可没发起这件事儿啊，是共和党人发起的。然后他得到了三个女士的支持，一个是那马大姐格林，一个是南希梅斯，还有那个劳伦伯伯特，这三位共和党的女将。严格讲，这三位原来都是马格尔党的，原来就在国会里20多个人嘛，这仨人全是。原来和那个马特尔他们那帮人啊，你比如说原来拜登在上面做国情咨文啊，这20多个人在底下在一直在那大声的吼叫，在那给你捣乱，这仨全是。结果这次跟着马西一块儿来投这个。所以说很多媒体都讲，尽管呢很多人都不同意他们平时很多的政治主张，但如果最后有很多人参与投票，这件事在众议院被过了的时候，人们永远都不能忘记最早的这四位，因为这四位是非常了不起的。特别是这马西呢已经没救了，川普已经弄不了他了，特别是这三位，马大姐她也没辙了，她也没法跟他说话了，现在就是伯伯特尔和这位梅斯，川普给他们亲自打电话嘛。包括这几天马格党们铺天盖地的骂呀，他们顶着难以想象的压力愣顶着，这个可太不容易了啊，这个太不容易了。你像之前那马西有死亡威胁什么的，他都麻了，他已经习惯了，就说最后的这两位女士，这个太不容易了。所以在这儿呢，我还是那句话，作为很多的华川粉们说，但是马大姐这仨女将那可是马杆里的铁杆，说到理念不同人各有志，这个谁也不能强求，但现在说的不是政治理念，说的是人性，是人性的底线问题。对照这三位顶着这么巨大的压力在这英勇不屈的这三位女人，有很多华川粉依然是无底线的维护，那请问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人性的底线到底在哪儿？所以说说到啊，不能叫川普来给你们画人性的底线吧。所以说说到这么顽固的三个 Mugger， 人家最后做出了这样的一种表态，我认为是很了不起的啊，很了不起。这是国会的这条线挡不住了，那下边再说说另一条线，那个监督委员会呢，民主党人手里29000多份电子邮件呢，人家肯定要折腾啊。结果呢又在发布了新的电子邮件，这里边到现在为止啊已经提到川普1000多次了，就在爱泼斯坦和别人的通信当中已经提到1000多次了。昨天公布的这些文件呢，我只能简单的说了。他这里边讲呢，说那个啊，说什么啊，川普称啊，什么爱泼斯坦是个很棒的家伙，他喜欢那些漂亮的女孩啊。然后呢他就问啊，你要不要看看，他跟记者讲，他在那个邮件里讲，你要不要看看我厨房里川普和那些女孩的照片呢？记者说我当然愿意看了啊。最后呢就没下文了，但是后来说这些邮件啊，等等呢，现在都已经在国会的官网里，很多人都下载。那个照片到底发没发出去？那个记者手里到底有没有？现在还是个谜啊。然后呢，他这里边写了这么一段，说川普呢就盯着游泳池里的那些小女孩，看得太入神，一头撞上了玻璃门，那鼻子都印在了那个门上。这是他说的啊，是不是真的？那没人知道了，那没人知道了。然后还有呢，说什么啊，念这个在我这节目里说白了吧，我都丢人啊。他这边有这么一句话啊，说他见过很多的坏人，但没有一个比川普更坏，说在川普的身上根本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基因，他说他非常的危险啊。 然后说到我早就知道川普有多脏，说纽约的商人根本不知道啊，这位纽约的商人根本不知道你的律师反水对你意味着什么。当时说的是那个律师科恩啊，当时背叛了川普，当时反水了嘛，啊，就类似这样的一些话了，很多了。啊，这个呢，我就那很多人都存这玩意儿，都把它下载下来，最后作为一个历史文物啊，都在那儿存。我认为我也不知道他们这图什么。在这里边呢，有这么一点特别有意思，这封信，它里边说到了，就在爱伯斯坦死前一年，说到了俄罗斯，说他在联系俄罗斯外交部。他在联系外长拉夫罗夫来负责啊，向普京来传递有关川普的一些信息。这封信写给的谁呢？写给的欧洲委员会的前秘书长亚格兰。这里边有这么一些话啊，很有意思。这个是信里的原文啊，说川普这个人不难对付，让他自己觉得能得到点私利，他就会配合。他说以前呢，在就他和普京之间传话是由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楚钦来负责给他们沟通。他说这楚钦去世了，他说那下一步呢，就希望由拉夫罗夫来作为中间的传话人、接头人，就是他和普京中间他得有一个人。结果刚才说的那前秘书长啊，欧洲的这位哥们讲说下礼拜他就会见到拉夫罗夫，他说会把这话，把你的这口信我给你带过去。这就是这么一番对话，也就是爱伯斯坦跟普京原来通过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啊，后来是不是通过拉夫罗夫，人家是勾着的，明确就讲我要是通过这个人啊，把他和这和什么关于什么川普的事儿吧，他要往那儿来传，他要通过这个来自保，是这些东西啊。就这么个情况啊，有这么多信了。那怎么理解这些东西是真的吗？因为那东西说这话的人他本人也不是什么好人啊，这么个货啊，那他说的是真的吗？见仁见智啊，这就大家这么一听了，给大家一个印象就完了。但尽管呢，现在是国会里那条线，然后是啊这些信件在不断的在引爆，这两条线在并行，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媒体都用这句话做了标题：白宫陷入了慌乱，或者是陷入到了恐慌。我刚才查了一下，川普到现在为止差不多已经是十几个小时没有发帖了。现在是美国时间，美东时间晚上10点多了吧，他是在美东时间早晨8点多发过一个帖，而且还是最前一天的，这个说民主党啊用这个什么丑闻来掩盖事实，转移视线，就还是那个做了一个一句话的补充，从那以后没声了。这不是他，万斯有朋友查，现在已经超过48小时没有发推文了。马斯克已经超过48小时没有发啊和时政有关的任何的推文了。卢比奥包括转发评论都没有啊，卢比奥已经有超过20个小时没有发任何推文了。海格塞斯也超过48小时没有发任何的推文了。保持了一种沉默。当时呢，昨天夜里呢，是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签了那个结束了那个停摆，签了那个开门的命令啊，把那个都给承认了。结果一向习惯在办公室里接受记者很多记者啊问答的这个川普，在这次的大场面一下开门了，大家都挺高兴，互相转身握手，握完手记者就问呢。这次却保持了沉默，没有回答问题，不说话了。然后在今天白天，川普呢捧场了一个他太太的活动，人们也看到太太在那儿讲话，川普呢在一边陪站，无精打采在那儿站着，眼都有点睁不开了啊，显得意兴阑珊。 等讲完话之后呢，然后太太先走，川普在后边，直接从记者身边走过。那记者上去就问呢，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就走了。以前他是要说几句的，到现在都不说话了。现在有多家媒体的报道，川普在他的战情室里边召开了紧急会议，他召集了美国执法部门的高层人员，试图来阻止爱泼斯坦档案的公开，结果没成功啊！那下周没想到这个东西还提前被公开了，说这次的资料据称多达300个 GB。Politico 讲说，如果白宫就爱泼斯坦档案召开紧急会议，在战情室里召开，那真正的问题就不言而喻了。他们究竟害怕公众看到什么？这是这家媒体的说法。继续说，说川普似乎认为还有更劲爆的内幕即将曝光。如果他认为我们看到的已经是最糟糕的情况，那他昨天就不会如此的施加，不会如此的加大施压的力度了。所以无论这场丑闻的高潮在哪里，我们可能都还没有看到。就眼下人们已经知道了一些东西，但现在他还在开战情室会议呢，还在那，那就说明还有东西没有被爆出来啊。这是 Politico 的说法啊。哇，是什么呢？我现在不能妄加臆测啊。说说这个转折点，昨天呢在节目里说到拜登为什么没有在选举中利用这个档案来打击川普。昨天说，首先作为总统你无权下令，这由法官来下令。第二呢，在这里边涉及到很多人啊，这里边你也不能随随便便把人家啊没被起诉的人各方面都给人家折腾出来，这个是没道理的啊。所以说呢，它是有它的难度的。另外呢，川普在这里边属于四无人员。昨天说了，之前司法部给出了结论，在档案里边没有任何受害者指控过川普，这是第一。第二，没有证人提到他。第三，没有那架飞机的飞行记录。第四，没有任何关于诉讼他的材料。他是个四无人员，那你拜登解密他什么呀？他没东西在里边，你折腾他怎么折腾啊？原本听着好像是没什么事儿啊，原来这是之前司法部的结论。那川普呢，在这个背景下，之前他是大力主张公开的，那作为现任司法部长邦迪也一直大力的主张。咱们回顾一下，他公开表示，也就是他一月底上台之后，他就公开表示司法部将释放和爱泼斯坦有关的飞行日志名单和很多的信息。2025年2月27号他讲，我认为明天也就是28号你会看到一些爱泼斯坦的信息被我们办公室来释放。说他手里有一个客户的名单以及类似的档案，他们就在我的办公桌上，我正在审阅。这是2月27号他的原话。然后他还宣布，他的办公室已经向 FBI 总部交付了一卡车的证据，强调公众有知情权，文件将被做一些敏感名字的遮盖之后就发布。这个也证实了啊， FBI 后来找了据说是好几百上千的 FBI 在那儿专门涂名字啊，就是好像是把一卡车拉到那里再干这个。这是2月27号干的这件事儿。然后还有这位邦迪呢，邀请了一群让美国就是 Mugger 的网红到了白宫，向他们展示了所谓的超级机密、绝对真实、史诗级的爱泼斯坦档案的这些内容。然后这些网红出来的时候，在白宫门口有一张照片，他们一人拿着一个档案盒，那上面就写着爱泼斯坦档案，实际上里边是空的啊。他们就出来拿着，他们作为一个宣誓。他找了一帮网红，当时呢，首先他自己保证弄了一帮人来准备宣传，而且呢，为了这个他已经把一卡车的东西运到 FBI， 让他们来做一些保密工作，完了就准备公开了。这是有的，但在这之后突然倒戈， 他主导了自水门事件以来最大的一次政府的掩盖行动。那我把这个过程回顾完了以后，我认为就是在这个期间，东西到哪儿了？到 FBI 了吧？一大帮人在那儿查。我认为就他挨夜看呀，上边有很多敏感的人物，就得给人家涂了啊，对吧？把名字遮盖一下。我认为就是在这个时间，他们发现了以前不知道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很致命，让他们突然掉头向下，开始从公开走向权力的掩盖，就发生在这一卡车到了 FBI 整个的这过程。在那之前完全他们都很正常，从那以后就变得不正常。那里边有什么，我相信之前的拜登等人可能都不知道，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好像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过这个致命的问题，所以以前作为拜登内茬人也没有想到会使用它，可能确实是不知道。这位司法部长他上来他交接完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总之事情的转折就在三月份之后，这东西到了 FBI 大家做加工处理的时候突然发现了，因为那十万多份文件那得逐字过目的，结果一定是有什么可怕的东西被发现了，这个转折点在这儿。所以说你就别再追问，那以前拜登明明有这样的大秘宝，那一下能够击倒川普为什么不用，川普拜登可能真不知道，连他自己本人都不知道，当然川普也不知道，只不过是在这个刚才那个加工处理的过程中突然被发现。别忘了那时候马斯克是五月份才走的啊，这发生在三四月份。所以说到这个东西到这儿，川普本人包括马斯克，后来马斯克临走的时候后来在推特上可写了那么一句，川普在档案中，他写了这么一句啊，包括议长约翰逊这些人都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你把这件事从头梳理一遍你就会知道。所以说这个转折点在这儿。里边藏了一些东西，有一些东西原来人们没注意到，所以说也没人想起来用这个，但后来被突然发现了，现在就变成了一种全面的不遗余力的极力的一种掩盖。最可怕的就是一件或者是几件东西被发现了，我这是我个人的判断啊。里边现在有知情人讲，一旦所有的文件公布，爱波斯坦档案中有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爆料，将牵扯到至少30位身份可辨、权势显赫的人士，这些人来自政治光谱的两端，也就是左边也有右边也有，大概30个人。那我们都相信啊，对吧？原来爱波斯坦既然他能跟普京都能说得上话，权势熏天，他朋友手面广啊，他都认识。你想他能跟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他都熟，他跟俄罗斯外长都能勾上，你想他谁不认识吧？他人认识人多了。所以说呢这里边啊30位，我认为这和我脑子里想象的是比较接近的啊，是比较接近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说了，为什么这届政府上一届政府都没敢处理，因为这东西啊，这30多个人吧，比如说啊，不能公布，这一公布了会动摇美国的国本，所以因为这个事情太大，所以说呢这个美国没有办法来承受，甚至会影响美国整个的安全和稳定啊，会动摇整个美国的政坛，美国的政局，所以说现在这东西不能公开。哇，这件事说完了以后确实也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撼啊，这划船粉真能洗啊。哦，因为这30多个人到那个岛上去玩弄小女孩，强奸小女孩，如果把这些人曝了光给揭露出来，就会动摇美国的国本。那你告诉我美国那国本是什么？那还是在费城独立大厅里的那个独立宣言吗？我认为那才是美国的国本吧。我认为每次宣誓的时候手按着的那个东西叫圣经，那东西才是美国的国本吧。 当然有的人是按着那本厚厚的东西，那是美国的宪法，我认为那才是美国的国本吧，那才是美国的大局和灵魂吧。现在揭发这个，那就动摇国本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那这国还要他干嘛呀？这国本还要他干什么呀？这可太新鲜了，原来这么世界上这么伟大的一个国家，就是被这些人领导着，还不能揭发他们，一揭发完了，那就动摇国本。当然我没说这里边一定有川普啊，但是说好像这家伙三十多个权势显赫是两头的人，你要说这里边可能有老客，这个我一点都不意外啊，那人家也未必掩盖这个。你要说这里边是不是有比尔盖茨，我也高度怀疑啊，我也相当认为可能有。好家伙，但是就因为这个都别说了，说到这个那国家就完了，就动摇国本了。一个国家就为了这个国本，要求面对那些最无助最柔弱的未成年少女甚至是幼女们，在他们被玩弄虐待强奸的时候，让大家来保持沉默，为了维护国家的国本和大局。那你说这个国家有多么的邪恶，它值得存在吗？你这个都已经不是说什么背离什么理念的问题，你这连基本的人性连文明最基本的底线都没有了，这太要命了，这能到这么一个地步，连这事儿都能洗。你再问问那位马大姐，问问那位伯伯特，平时那么混的人，到这件事上那么轴的人，结果在这件事上人家还是有自己的良知和人性的呀。自己也都有孩子，我要见了那个议长约翰逊，我就心想问问他，大哥你有孩子吗？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你自己的女儿上你怎么办？你现在在干嘛？你有孩子吗？所以说这件事我实在是不能理解。包括那邦迪，那六十多了，你别看打扮的像美女，六十多了，你有个孙子孙女没有啊？所以说这东西，这恶魔这样的东西都不能被清算，不能被揭发，不能被审判，我不管是谁，所以说这件东西一定要把它公诸于众啊。你现在至少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尽管那哈里斯很多人都看不上，你相信他是一个玩弄小孩的人吗？或者是台面上的其他的这些政治人物，包括像万斯，我都不相信他会做出那样的事情来啊。难道美国的高层政治人物、权势熏天的人物都是这玩意儿？他我怎么不信呢？我不相信，就是个别的嘛。那为什么不能把他们揪出来？揪出来以后，美国的政治会更健康啊。嘿，这个东西我是有点不太明白了啊，这变成了动摇国本，怎么想出来的呀？这东西在中国，那要顾全大局，不能给我们的国家抹黑。在中国都是这样的吧，那弄了人家叫彭帅的，那也不能说呀。好，老婆在外边还给把门，都到那事儿，弄人家女孩子，最后都那样，最后还摇头摆尾的国庆招待会，人家大摇大摆还出来呢，那儿没有道德谴责。所以说在美国呢，好多人就把中国那一套现在都搬美国，都给予同样的认知。哦，这可是太震撼了，这可是太震撼了啊。来吧，咱们就简单说说，那现在最后的这个句号在信件里，今天公布的这个2018年2019年的时候，爱伯斯坦讲他掌握着足以毁掉川普的一些资料，在今天的信息里边啊。那我们就说说这人是怎么死的吧。当然这川普呢正好在他的任上啊，他有跟他有没有关系我也不知道，在纽约大都会的惩教中心里边上吊自杀了。两部摄像机，当时一部损坏，一部无法播放，本应备份的监控录像因为系统错误没有被保存，原片也丢了。爱伯斯坦本来是处于自杀监控的状态，结果在之前莫名其妙的被提前解除了。 本来和爱泼斯坦同住的那个室友，结果在事发的前一天突然被转走了，就留下了他自己。就在他旁边有两位狱警，当天晚上神奇的睡着了，整晚都没有巡逻，这个人就死了。他留下了多大的一个问号啊！这呢，敲打在每一个心里有良知的人的心中，您自己做判断吧。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那中欧之间这又开始了，他们之间怎么打起来了？先说这个啊，本周四就昨天嘛，欧盟通过了一个决议，取消目前150欧元的进口免税额度，也就是以前低于150欧元的就全部都免税啊。原来是有这么一个豁免，美国是800啊，欧盟是150。那到现在就完了，所有进入到欧盟的商品，即使你的商品仅仅只有1欧元，也会被征关税。原来都知道美国当时治这个的时候哈，当时川普第一下没弄明白，那你得扫啊，你得征税，你得输电脑啊，当时那个小商品海量的堆在那儿，最后过几天不行了，这弄不了了，暂时取消，先这样吧，海关整改，那慢慢再弄，等过了好长时间啊，才把这大招给用上。现在欧盟呢，我估计是学习了那边了，现在呢把这个免税额度给取消了。那这什么 Temu、西音这些平台，这拼多多的海外版等等，全部完蛋，就跟美国那个性质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他这儿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欧盟讲大量来自第三国，尤其是亚洲的廉价进口商品涌入欧洲市场是不能被接受的，人家不要了，往我们这儿倒垃圾，这事儿不干。也就是27个国家的成员国集体投了赞成票，决心保护本地企业的竞争力。那他们有多少呢？2024年他们这儿有46亿个小包裹，不超过150的啊，全部都进入了欧盟的市场，相当于每天1200万个小包裹。那这里边46亿里边有多少来自伟大祖国的呀？有超过 90% 都来自中国。这些都可以免税的啊，现在都不行，把这给取消。原来这件事呢，2023年他们就提了，就是我们要开始整改，要弄。什么时候开始？原计划是2028年才生效，那今年2025年，现在咱们就开始吧。这件事儿是标志性的，因为一开始呢打这个安氏公司的时候，就荷兰的这个芯片公司的时候，我认为呢这还是有美国的胁迫啊，他必须，他要求你吗？不能让他当那个 CEO 啊，把那中国人给我轰走。他那个咱们还算是一个单独的事件。在这之间呢，马克龙啊，包括法国他们也都讲说，那个西音在当地的这个运行不行，这实在是不可以，这个把工业垃圾都给我们弄来了。哎，结果前两天爆发这个，要让27个成员国把所有的华为和中兴的通信设备在网络中全部剔除，然后向约3000多家在中国在欧洲运营的中国公司又发出了一个什么警示。安氏公司、华为、中兴，然后到现在突然把150欧元以下的小商品全打，贸易战正式开始。你要说前面那个呢，那天我看还不像，我认为这属于脱险啊，这是不是脱钩啊？你原来讲吧，冯德莱讲我们是不脱钩只脱险，那我把你华为和中兴的东西从网络里边剔除出去，这算脱险。安氏公司那个，因为你在搬空我们这家公司，对吧，老鼠搬家我们这个要管，那也算脱险。现在这就不是脱险了，现在这就是脱钩了。有专家讲，现在中国成了欧洲政治的出气筒，在安氏事件之后接二连三的措施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常态。首先，什么叫出气筒呢？这说什么呢？说的是俄罗斯，我们惹不起俄罗斯，我们受着俄罗斯这场战争的影响，现在我们只能奔你来了，现在是奔中国来啊，成了俄罗斯战争的 出气筒，他是这么一句话。哦，到现在这就情况严重了。中国的商会讲，欧盟近年来密集推出数据安全、供应链透明度、强制性可持续披露等政策，使在欧洲的中国企业上升着啊，这成本啊，各方面都在猛烈的上升，包括供应链的暴露，还有一些政治的风险。说中企在欧洲的处境现在日益的艰难，因为这3000多家企业里边涉及到通信、能源、制造、物流、时尚，包括数字科技等等多个领域，现在呢都在感受到那种寒意，都在感受到那种打压，现在非常厉害啊。专家普遍认为，欧洲近期对中资企业的强硬立场是地缘政治与国内政治双重压力的产物。欧洲对中国的焦虑现在已经全面的扩散。那到现在我们可以基本判断，中欧之间的贸易战已经悄然开始，他跟川普那场贸易战不一样，那是叫着号啊，那个举着大板子，他是有一些这个啊师出有名，他这个呢是暗打闷打，悄悄的就开始干了。好家伙，这次就开始了啊！那你收拾他这个了，那他肯定不干，那他肯定得打回去啊！咱们看看中国，你把我小商品停了，那我看看怎么治你，那就咱们就看下一步的发展了。来吧，咱们看看下边快速给大家说说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呢是就在这两天啊，这个是我看啊13号中国央行公布了它的金融方面的数据，数据让人看着是非常的震惊的。10月份整个的社会融资，它没有直接说，但被彭博和路透他们这些专家给做了一些啊，演算是能把它给算出来的，啊，这个大很多中国的专家也算出来了。实际上，10月份的社会融资的增量只有8150亿元人民币，是2024年7月以来的最低。原来专家预估是多少？1.2万亿，结果少了1/3，就到这么一个地步。然后新增的贷款，人民币贷款只有2190亿。不到2200亿，原来预估是多少？1.2万亿，结果现在都也就是一个零头，这是什么概念？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次的记录。新增的贷款，老百姓不买车不买房，老百姓不贷款，就这么严重啊，就这么严重。那说到企业，企业重点看它的中长期企业贷款，这是投资嘛。结果呢非常的谨慎，10月份仅仅增加了310亿元，不到去年同期水平的1/5，不到去年的20%。居民呢是创了08年以来的最低，企业呢是去年同期的1/5，然后整个的发债融资各方面啊是2024年7月以来的最低。彭博讲，这还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也就是在难以找到真实贷款人的情况下，一些银行正在向越来越多的客户发放假贷款来满足上边的信贷指标。这是怎么玩呢？彭博社有这么一个专门的报道，他们采访了20位的银行家，是这么说的，说中国呢银行为了应付差事，你上边都是要发钱，你得刺激经济嘛，给大家都贷款，他们不愿意贷，把贷款贷黑了变成呆坏账，你还得赖我追究我责任，那我不愿意贷怎么办？然后他们就找一些客户互相打配合，也就是什么呢？即贷即收，我今儿贷给你，划你账户上，明儿还我。但是我这账可做了啊，我这账可是做了，我可贷出去款了，走了这么一圈，立刻就收回来。然后这些钱完全就没有用，纯属一个虚增贷款数据，这些钱根本就没有进入到实体经济，就是打这么一个小配合，快速的把这钱给弄回来。 现在银行就搞这个，刚才的数据还是建立在这个的基础上。所以说到现在为止，中国经济集体躺平，现在已经彻底躺平了，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老百姓也不买，企业也不用啊，银行呢现在只能出此下策啊，玩这种小的花活。整个这经济现在你就能看出两个字，停止了。经济，因为经济的血液是什么呀？就是钱嘛，钱不流动了，你这要命不要命？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另外说到中国经济呢，这条新闻今天看了以后我也非常的震撼。中国医生是普遍降薪，有一些地区的医生现在只能兼职送外卖来维生了，当医生活不了了，现在只能去送外卖来补贴了。经济观察报他们搞了一个研究，说中国各地的医生普遍面临着降薪，很多地方降薪都超过了 30%，包括在一些三四线那些地区吧，医院发不出基本工资来，那医生只能送外卖，开网约车来维持生计。经济观察报搞了一个报告，在接受调查的29,469名医务人员中，在去年薪酬下降的比例竟然高达 57.9%， 六成。这家伙这太厉害了。2023年的时候当时薪酬下降是 37%， 现在一下上升了20多个百分点。那是不是小城市啊？上海这也受不了，这不上海有一个医院的院长讲，医生降薪已成普遍现象，一些基层医院的医生的月收入还剩2000块钱，2到3000块钱很普遍。说基层欠发达的这些医院连这个都发不出来了，那没辙了，只能去开网约车去了。他说上海情况还稍好，但是医生的收入也下降了10%到15%。重庆那不也直辖市了吗？也不得了啊，也是从今年开始明显感受到降薪。过去半年工资有时候延迟发放2-3天，反正扣除完五险一金到手多少钱？刚才说了2000，绩效也基本没有了，基本降的也就7-7%了。然后说到这是西安那边吧，那有一个省级儿童医院，估计说的是西安了，他的收入，这一个大夫收入比去年减少了1/3，而且他认为这只是开始，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一个月，院里的高层在会议上已经3次提到继续降薪的问题了，他已经减了1/3了，还要再继续降。北京呢，北京有一个顶级的三甲医院的神经内科医生讲，最近这7-8年以来一直在各种各样的降薪，然后他2次晋升升职，现在已经是主任医师了，但薪资几乎没涨过。整个的医生降薪，这个是最要命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一个国家的一个生态里边，医生谁不看病啊，谁不得求到他呀，这应该是一个最旱涝保收的，你就是经济好也罢，歹也罢，人得得病吧。这一点特别是在中国，医疗资源又不是那么发达，人们对医疗那种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那医生应该是更是香饽饽，而且在很多国家医生都是很高尚的一种社会地位啊。结果在中国医生干不了了，只能去开网约车送外卖去了，这家伙你这怎么弄的？这可是太要命啊！这个呢太要命，这里边有经济环境低迷，老百姓，那你说这人不看病来，老百姓那怎么办？家扛着去呗，悄无声息的就死去呗，那你说怎么办？他为什么不看病来？啊，当然了，妇产科那帮是肯定完了，因为妇产科他人们都不生孩子呀，那帮人肯定是没招了，那都合并了嘛。儿童医院可能是沾点光啊，因为这个，因为孩子越来越少，他们可能受点打击。 那其他的医院不应该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啊。所以在中国经济现在通过医院的这条线啊，看到还是经过中国官媒自己搞出来的调研报告，北京、上海包括省城啊，像重庆包括下边的三四线城市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这是个全国性的。所以说这个都完了，那您就想象整个的情况是个什么情况吧。来吧，这给大家咱们一块儿说说观众的观点吧。CH 说台湾可能会针对中天那些名嘴对等制裁，就是这些人在破配合放风。我原来记得郭正亮这些人，原来他是个绿的呀，原来他是绿营的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现在就已经无耻到了现在的这个地步。你比如说前两天说到这个郑丽文啊，去看那个无实的啊秋季那个纪念会，蔡正元这本来就跟不正义兄弟嘛，一他一秋意这俩大红嘴还骂郑丽文，和我结果现在你一看就能看出生态来啊。然后郭正亮还批这个蔡正元，他这个都互相掐，这东西不管，可是你这东西你怎么管呀？这应该也算是言论自由的一个范畴吧。我就在这儿说统一违法吗？这东西还很难啊，这东西很难。这个中天电视台现在就已经他非常熟练的掌握，因为他被封过一次嘛，他现在熟练的掌握这个红线在哪儿，你还很难治他。8LGM 说北京不会对美国有大订单的，北京方面只是敷衍在拖时间。那天给大家讲说到这大豆的问题，因为这和中期选举川普也这么认为的啊，是紧密的牵扯在一起的。如果现在川普的民意高，那北京呢大概会锦上添花，那一看我也撼不动你，那我就买呗。他一旦看到呢现在川普的选情非常危险，现在呢处在一种向下的一种大幅度的态势，特别是最近爱泼斯坦这件事儿涉及到个人道德，因为美国还是一个相对保守的社会，尽管很多人红脖子什么的确实比较轴啊，比较倔，但是在这件事儿上人家是不能接受，毕竟大家还是信耶稣的嘛，大家还是信宗教的，这东西受不了。所以说呢，尽管法院可能不能对这件事做出什么审判，但是人们在心中在道德层面会对这件事有他的基本良知的裁决的，这件事是很厉害的。如果这件事完了，那中国本来就不希望你赢得中期选举，那你后两年跛脚，然后民主党上来，然后两边继续开撕，美国陷入混乱，那谁还有功夫来对付中国呀？这本来就是习近平最喜欢的一个局，这时候我给你雪中送炭，我给你买大豆拉抬你的选情，我有毛病啊？不可能的，我只能给你雪上加霜，他是不可能给你雪中送炭的。然后等着两年以后纽森上来齐了，这才是习近平哎准备一块将来磨合的一个对象啊。墨尔本老农说中国对日的态度是对美战略决定的，而日本方面高试最终考试内容和除对美关系之外对外关系都不大，您说的这个对啊，更重要的是对内政策的效果，现在高市挑起和中国的冲突也许对他的政治抱负有利，但未必对日本和他的长期执政有利。李在明执政的手腕看起来更老道，说得好啊，战狼骂街是给美国看的而不是给日本看的，如果美国不点头，日本的自主出兵是不可能的。我现在这么认为，咱们这两边说啊，您对李在明的这个评价咱们俩高度一致，李在明呢玩的挺好啊，玩的挺老道啊。但是说到高市这个呢，你要说它是一种挑起这个冲突，我认为倒不是这样，我认为它是还是处在自己树立人设的这么一个阶段。他突然刚上来，因为这之前他没有经过大选，没有经过选前的那种演讲啊什么的，他是党内突然出来的，很多老百姓并不是对他很熟悉的，他现在在确立自己的人设， 你比如说到照顾她老公啊，有一些温馨的一些帖子啊。昨天呢，在国会又说到我也网购啊，或者怎么样，然后我老公偷着老下单，我还得给他付钱等等的吧，让大家哄堂大笑。他就有这方面，同时呢，再有对中国或者怎么样，有很多日本人在心中想吼这一嗓子，该管管了，该抗一抗了，所以说他在迎合这个。你说这叫民族主义，或者是在迎合民粹，我认为这也可以这么说，因为这个能带来高民调，能带来高支持率，然后下边再推他的经济政策。经济政策肯定是啊，这里边有好有坏，可能有的人支持，有的人不支持，但是现在他在争取一个高人气，他在撩拨中国的虎须，他在日本确实得到了高人气，喊出了压抑在日本人心中这么多年别别扭扭的那些吼声，现在终于出来了。很多人认为就应该这样，很厉害啊！所以说他是在，我觉得在做人设，在招人气。当然您说的太对了，如果没有国内这物价下不来，或者是整个老百姓的收入上不去啊，不给大家减税，大家拿不到实惠，说别的都没用，说别的都没用了。这个是您说的是重点啊，我非常同意。 LINE 说动摇国本，怎么这么熟悉的台词啊？美国是要变成大清了吗？这是很多华川粉的一个说法啊，他们呢都是啊，都是原来的，我也不能说是民运的吧，有个别原来民运的了，你我当然有相当过去民运的人现在都是川粉啊，这帮都是大局观啊，都是啊，你这不能往下追，这一追完了动摇国本，去你的吧，这是美国的国本，玩弄小女孩，让一个大淫魔在攥在手心里边，三四十个人，最后你们是美国的国本，你们是美国的毒瘤，我这个我信了啊。这是嫉恶如仇，谢谢您的支持。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明天如果一切正常我休息，那样呢我们就在周日的同一时间再见。